Welcome to
音音 to music。
嗨，欢迎来到音音有呆滞，
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简单聊聊一下有关于音乐的重奏这件事情。像自古以来啊，古典音乐的重奏曲目真的蛮多的。那不知道就是学音乐的 K 编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你心目中觉得很特别的重奏编制曲目是什么呢？
我觉得重奏很酷，就是因为有不同乐器可以交织出不一样的火花嘛。嗯、那我这边有一个我真的觉得很酷，想推荐给大家，它叫做《旭日东升》，它是有打击乐加上唢呐。那一般人可能对唢呐印象就会是好像是夹在庙里面一起演奏、
地方性的。
对对对，但这首曲子真的很特别，它是跟打击乐，主要是鼓。就是进行一个很酷的对话，然后展现出曲子非常活力，然后又生机蓬勃的感觉。
哦，好酷哦！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演出，打击乐跟唢呐简直就是西方跟东方那种东西合璧。
没错，没错。
这个风格跟我们今天的非常重要的来宾们，他们也非常的相近，也是东方跟西方的融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乐团组合呢，他们是古筝跟手风琴这两种组合在一起，然后组合成非常特别的一个乐团，他们就是放风筝乐团的曼选还有韦静。
欢迎他们。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开始我们要透过默契大考验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两位。对，然后顺便看看两位的默契怎么样呢。首先第一题，
好，不知道曼选跟韦静老师是不是还记得你们曾经有一个古筝手风琴二重奏的世界首演哦。世界首演是在哪一年呢？
好，我们要倒数三二一回答哦。三二一，
2014。
对，都对耶。
韦静真的记得吗？
没有记得，我在想2013还是14。
乐团好像是2015年就是组成的，然后你们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有合作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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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就是这个世界首演。好，那第二题呢？
第二题是曼选还记得第一次跟韦静合作是在哪一张专辑吗？三二一，
就同名 EP，
对，同名 EP，
同名 EP
专辑，
没错没错。那我们要到第三题。
2019年，两人曾经携手一起去国外的音乐节，这个是哪一个音乐节呢？应该蛮简单的。来，三二一，
法国的地乐。
对，
都对耶。
他们两个非常厉害。
对啊，可以编我们这样子。
我们这样不行，下次要再出难一点。
对，
我下次会再出难一点。
下次要再难一点。
好，那我们到第四题喽。一个韦静要认真听一下这一题，就是曼选有在一档 podcast 节目里面担任主持人。那提示是它是蜂巢音乐的心灵课程，节目的名字是什么呢？三二一。
这我就
都没有在关心我的。
是水晶那个吗？
不是
介绍一下。
洋葱慢点播也是我们老板的心灵节目，就是播把洋葱大叔头的一个单元，
然后里面结合身心灵有很多疗愈的课程。对，尤其是有一集我非常认真的听完，叫做拥抱热情打开创造动能。
哇，好感动哦。
我真的觉得跟一般的想法蛮不一样。对，就他真的是可以打开自己的身心，然后达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境界。
太开心了。
好，我们这一题结束之后到下一题。
这题就要交给曼选老师了。韦静老师曾经在今年3月22号有一个叫摇摆巴黎吉普赛爵士的轻快浪漫的这样一场音乐会，那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演出的呢？
他在雅痞书店。
这样也答得出来，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要回去好好的检讨一下。
韦静老师好像就是跟雅痞书店有蛮密切的合作。
对，
一月份也有另外一档演出。
那紧接着下一题，两个人一定要一起答对才行，是最新发行的首张专辑《蒂卡波的星空》当中的蓝蝶，是以什么样的编制录音的呢？就是有跟江志怡老师合作嘛。好，三二一，
弦
乐团，
要不要简单跟我们就是讲一下跟他们合作的过程？
最主要是我们那时候，《蓝蝶》这首曲子，其实它也是经历过三个版本，三个编曲版本，然后最后我们决定要用弦乐，就是一个很奇特的色彩去呈现蓝蝶，它翩翩飞舞，然后很美的那个声音。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真的讨论各式各样的版本，包括我们自己现场演出版本也是很不一样的。对，然后决定用弦乐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 一直以来其实很喜欢弦乐它那种很饱满的声响，还有它可以将比如说我们这次的音乐内容其实它也是蛮东西方，那我觉得它在西方的这个意境氛围当中它可以描写的蛮细腻，这是我的感觉啊。回敬的
就是这因为是应该是编曲的关系，就刚刚曼璇讲我们找那个依婷，
对
啊，陈依婷老师为我们做编曲，那当时因为已经有我们两个二重奏的雏形，手风琴跟古筝这个演奏的雏形啊，那后来在就想说要再加什么配器上去，那曼璇有去参考一些极简的音乐风格，然后其实原本在编的时候也有用到一些比较 tango 的节奏还有这种和声啊，所以就把其实有把有点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啊，然后再用弦乐的方式来衬托，然后中间还有用到一些就是小提琴的声响啊，这样子。
我觉得效果蛮好的，而且跟一般人的想象可能会稍微不一样，因为我一般想到蝴蝶可能会想到像是一些管乐器去代表它的声音，对，但我觉得用弦乐四重奏真的有不一样的音色，然后很特别。好，那我们简单聊完之后我们要到最后一题。
好，那最后一题是自由答题的环节，想请两位老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古筝啊跟手风琴这个组合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两个组在一起，那你们觉得它的魅力点或是所在在哪里，谁要先呢？
哦，就是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嘛，这个跨界的搭配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哦，就是说曼璇想要当初他的乐团其实他有一张他自己的创作专辑也有入围过那个传艺金曲奖，也是弦色流转吧，对，那时候里面他很多曲子也是其实就除了他作曲的古筝之外他其他的配器大部分也是西乐居多，
对
就是
中国跟西乐都有，
对，然后但是蛮常会有钢琴的，哦，就是钢琴啊然后其他弦乐等等的，它就是一个融合，那就觉得，其实现代的古筝作品其实经常像有时候甚至考试连那个考试好像都会古筝跟钢琴一起，
对
它就会把
就很现代化，
对，它就因为像现在的这种古筝的曲就是比较现代化，就是说甚至那种古筝的独奏它都会找钢琴伴奏，就跟小提琴一样，然后就有一个钢伴这样子，所以当时他要演出嘛，然后就想把一个曲加上不同的音色吧，应该是这样，然后当时我们就这样合作，所以就是一个偶然，哦，然后后来是因为这样子去彩排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乐器其实合起来那个声音蛮很特别然后也蛮好听的。
曼璇这边会觉得就是两个乐器加在一起怎么样，就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或是最感触的地方？
我觉得它很像是现代的泼墨画，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有很深厚的东西方各自的这种文化底蕴，但是我觉得我们同时也很有创新跟冒险打破框架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个性也是也这种也蛮这种自由不羁的这个部分，对，就是很喜欢去尝试这样。那我个人很享受这个组合，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组合当中也是一直不断的学习，我觉得古筝的声音其实它是很扣人心弦的，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好像会带着就是带着我回到我的自己的心，然后我觉得手风琴它是帮我打开世界，对，它声音的意象是帮我打开这个世界各种的想象跟各种的可能，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声响结合起来其实它很梦幻很梦幻很浪漫，可是我觉得它在组合的那种实体的音响它又能够给人家真的是深入心房的一种的经验，
听起来真的很浪漫，
对，
很像一个文艺爱情电影的感觉，对，泼墨画，
对，老师刚刚用画作来比喻就是让我忍不住想到以前清朝的时候好像有一种什么西方技法画东方的画还是东方技法画西方画，
哦，
觉得老师这个比喻很到位，很酷，
真的，而且他们两位的默契也真的蛮好的，对。那最后我们这边想再补问一题，我自己蛮好奇的，就是乐团的名字怎么会叫放风筝呢？
其实当初在想团名啊，那当然很简单，手风琴是代表风嘛，风就代表手风琴，那筝就是古筝啊，就刚好把这两个字结合，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有去查这个风筝的来历哦，就是因为风筝在古代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在上面加上哨子，然后哨子它风再吹过去就有声音，就会有哨音， 所以其实风筝最早他们也叫做风琴，因为琴跟筝其实是同义字、哦、风这筝跟琴其实是同义字嘛，在古代，所以其实早期也叫风琴，那刚好就是手风琴，所以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就取这个名字、
哦、
代表两个乐器这样子。
嗯，那刚好就是也我觉得也呼应到这个古今交融的概念，很酷，我觉得是整个
原来是有个历史底蕴的，并不是单纯的就哦组在一起这样而已。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来深入认识一下两位成员。首先是曼璇的部分，你说你一开始怎么会学习古筝这个乐器？
嗯，其实我最早会学这个乐器也是跟我当时教我钢琴的老师有关，因为我很小时候就开始学钢琴，然后非常非常喜欢弹琴，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我可能未来我就是会以钢琴作为我的主要乐器，可是后来我的那个钢琴老师要跟我讲，他说其实因为钢琴实在这个实在是太竞争的，反正有一些时候要倒过来去思索，就是说其实学习东方乐器反而是一件还蛮取巧的事情，也很妙，就是我那时候虽然说不懂国乐，不了解国乐有什么乐器，但是我听到古筝的声音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那时候筝它还是很传统，就是那种钢弦筝，然后不会很大台，16弦而已，然后每次在弹的时候那个叮叮叮叮叮的声音，然后再学那些很简单的曲子，哇，我每次一弹然后就弹到那种开心到不行，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这样。传统这种古筝它着手这种的音柔暗放这种声韵，我觉得它好像在我的灵魂当中我觉得是很理所当然，我就懂它，我听得懂它，对这些声腔声韵是能够听得懂，然后也对他有一种很自然的情感，是
就会觉得莫名之中跟古筝已经有一种连接的感觉。
对对 对、
哦、好神奇哦，我以为大家就是学西乐就会选另外一个同样是西乐领域的，想要老师选的是古筝、嗯、那老师想要涉猎蛮广的，就是除了在刚刚提到两个乐器以外，老师在音乐的心灵课程啊也蛮有琢磨的、
嗯、
尤其是担任身体工坊的音乐总监嘛，那就是我们身为现代人觉得说这个容易焦虑啊紧张的情绪好像可以透过这种课程去做舒缓啊，去改变自己的情绪，那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聊聊看这个领域跟它可以真的带来改变吗？
嗯，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很浩瀚的一个领域、
嗯、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也很感恩，然后也很感激，就是说我生命有这个机会可以踏入到有关于身心灵这方面的领域去探索，因为它也其实也带给我前所未有想不到的就是给我的影响力。我当初其实是很排斥的，我当初只要就是做好一个名副其实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乐手，就是常去表演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很优秀，当我那时候在15多年了，然后就是在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反而觉得它带给我真的是想不到的一个反馈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它让我学习生命空间的重要性、嗯、还有放松松放这个议题，其实它也让我走了10多年，可是我觉得它真的教导我自己身心真的比较成熟，更成熟然后更稳健，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外一些真的很棒的一些的声音疗愈师合作，那你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存在然后他们的这些的声音他就教导了我，知道说我觉得声音它还有就是潜入到我们精神到我们心灵层面到我们灵魂很多你看不见宇宙的那种 dark energy， 而且我也很感恩就是从原本那种很抗拒，我觉得我不喜欢把自己好像感觉，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麻瓜，我觉得他好像在讲一些很奥秘很玄秘，我自己又不懂，然后也无法去解释去说明他一切，可是的确我跟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在他的身边，我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不讲话，就是那老师他带给我一个我说不出的喜悦，他让我的那个身心状况就像好像一种量子纠缠的状态，他马上就让我的整个那种身心状况从很低谷马上调频到100%以上，甚至超过更多。那我觉得其实声音疗愈这部分它很有趣，它也是提醒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回归生命本身跟回归大自然。其实回归大自然这件事情在古代他们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只不过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它让我们跟自然之间真的是越来越抽离， 对，越来越抽离。那这几年真的也是这三年吧，我觉得声音疗愈它渐渐变成一个显学，就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更棒的是，因为现在也是因为就是整个世界这种声音乐器，就是新兴乐器都不断的被发明被发现，然后知道说声音它的确对我们身心灵可以有很大的影响跟陪伴。对，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声音不管说你使用的哪一种，比如说铜锣、颂钵、水晶钵，这些声音就是它的确你一敲一响当中，其实它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回到生命本身，回到自然，就这样。
嗯，我觉得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吧。嗯，对，包括我觉得可以跟声音可能会冥冥之中可以对话的感觉。
对，
就因为一般人可能会只觉得好像听音乐让自己放松，但比较会没有办法想到说，欸，其实声音也可以疗愈自己，就回归到最更本质一点的想法。对，真的非常酷。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乐器，也要来请教一下老师，因为我发现老师也可以演奏像是水晶竖琴或是海豚音波。嗯，对，那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乐器，以及在演出的时候是怎么样透过这些乐器来传递能量。
我觉得这些乐器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媒介。
对，一个媒介。哦，对，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媒介。哦，最重要是使用它的人，你的状态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它会影响到我后来，我连我自己在放风筝乐团，就是我自己演奏创作，包括我跟我 partner 相处，还是我们在做个人时思考，我觉得它都会去让我去思考我的状态在什么，在什么样子的状态里。对，然后随时去调频，自我调频。对，那比如说像我在演奏这些身心灵的乐器，当初其实也是就是这样敲。那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反馈是，当我的状态不好，它会有个代偿作用，它也会去滋养我，可是它的声音就不见了，就是这些声波乐器它就不见了。那我觉得这是最有趣，就是它也在跟你互动，在跟你对话，然后它也会让你了解说，哎，你现在的状态可能是就是比如说，哎，那个心轮好像有点凹陷，还是说你的肠胃可能最近是不是吃了，还是说情绪是不是怎么样，就是有点压抑啊，还是怎样，还是你的喉轮，就是你在表达上。就我觉得这些声音乐器其实就像我使用水晶竖琴，它在对应身体的区域，它是可以很全身性，甚至是全身性的扩大。那像颂钵，因为它有大小颗的不同，那像我的海豚音波它是比较小，那它就是区域是比较集中式的去使用。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无非都是让你的意识不断去放松，去松放，去绕过你的意识，放松放松放松，然后提醒你回到你生命的本质，提醒到你那种生命一种最平安平静，然后很有爱，就是很宁静很美，就是那个纯粹的那种生命的那种当下，这样。不管是使用者还是他带给我的影响，那同时我觉得我感受到这一份宁静，我也会把这份宁静带给在我眼前的人，这样。
了解，就是那个乐器可以反映人的状态，然后同时也可以透过那个乐器传递能量给大家。
对，
哦，
对。
嗯，身为一个麻瓜觉得非常抽象，但是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就是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是可以帮助外面就是自己以外的人，没想到是可以察觉自己的状态这件事。嗯，想再跟老师请教一下有关于沉浸式的舒压疗愈声波浴这个演出形式，跟它带来的变化，跟刚刚老师提到像水晶竖琴像音波这种是一样的作用的吗？
其实我觉得我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展，我都很想要去跟大家做一个互动，而不是只是一个单向性的演出，就是他提醒其实生命我们都拥有这么美的能量，这么美的共振，我们都可以去创造。就是以前可能我说以前我的动机只想要当一个很棒的音乐家，让别人觉得我很赞怎样，就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可是对生命它有更宽阔来讲，它还是很单向性。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心里面，这已经是觉得它很稳当的时候，我可以再去扩展，去跟更多人的对话交流的时候，其实我相信那种生命真正共振的那个 vibration 的效益，它是会扩及到世界更大的影响。那比如说像这种沉浸式的舒压疗愈声波浴，也是让大家了解，因为我们身体有70%是水。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生命的这种，不管是你看的有形的物质世界还是无形的，它都是在共振，就物质、啊、就是生命的本质，它就是一种共振，对，它就是一种共振的效应这样。那我们传递，就是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使用各式各样的乐器，这些媒介，这些工具，还有我的心念，还有整个空间的氛围，它其实是真的是来自，不是只有我们单一个人，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面前所有共同存在的大家，其实我们都在共创这些共振。它不可能只有我这个，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声音疗愈师，还是我一个表演者在台上去做这件事，它一定是整个生命共同在完成这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响应。对，是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概念。
是
对，这也让我想到，就我们之前有采访音乐，专门拍音乐的摄影师、
嗯、
然后他也说，就他在拍照的时候，他会跟拍摄者沟通，就希望是可以共同创造出自己喜欢的照片，而不是只有我拍你、嗯、
对，
那个概念有点像是，不是只有我演奏，是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嗯，
以上就是关于曼轩老师的部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到伟静这边，那是怎么会跟手风琴相遇？就是因为手风琴真的蛮酷，就不是大家一般会定想法里面的主副手乐器的一环。嗯，
其实在第一次接触手风琴是大概小学的时候，三四年级吧，那我们学校有那个乐队啊，就是早上会在升旗典礼啊，然后摄影台旁边或者校庆的时候演出的这个乐队啊，这乐队呢里面就会有手风琴分布，那我们那时候是演奏我们称为合奏手风琴，所以它是分成四个声部哦、从 soprano, alto, tenor 到 bass 四个声部、哦、去分布来演奏，那可能手风琴的拉手风琴的小朋友大概都会有到20个甚至以上，所以每一个声部可能有4个5个、哦、都有可能，所以这是第一次接触手风琴啦。那其实我原本是学钢琴的，就是学古典钢琴，那等于说在学校加入乐队就是因为老师就会挑有学过钢琴的加入啊这样。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哦、在台湾不少学校都有，其实真的不少，就像台北市你看可能有几百所国小吧、哦
嗯、
然后其实每一年那个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还会有十几个以上的队伍去参赛、哦、对，所以那没有参赛的学，像我以前小学就没有参赛，所以其实有这个乐器配置的学校不少，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说，因为它这种演奏的形式哦，是用就是把手风琴拆成四个声部，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独奏，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假如说你拉 soprano、哦、还可能有旋律，那如果你是拉 tenor， 那你的东西就是伴奏的东西，就是和弦，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在弹的手风琴是独奏手风琴，所以它跟合奏不一样，它是没有分部的，它没有分四个什么声部，它就是一个人，还有所有的你该有的东西都有，就是它还包含左手的按钮啊，右手的音阶，还有变音器等等，大概是这样。
好，那想请伟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手风琴这个乐器啊，就像老师刚刚有提到自己在演奏的是独奏的手风琴，那不知道手风琴在音乐的历史上面有没有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
嗯，
那我想请老师简单跟听众分享一下。
那手风琴的种类其实很多、哦，那这个乐器呢，其实发明是在1820年代的时候被发明，然后它跟口琴是一个家族，然后它是等于说近亲，它是有相关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口琴跟手风琴之前、哦、我们讲口琴之前，因为口琴是用吹的嘛，那有没有其他西方的乐器可以吹跟吸？有管乐器，有吹有吸、嗯、可以想想看，
好像都是吹耶，
对不对？像古早的号角，到现在后来的管乐器，铜管比较先嘛，然后木管乐器啊等等的，大部分都是只有，或是笛子，最传统的这种笛子都只有吹嘛，对不对？那是到了口琴才有吹跟吸、
嗯、
但其实在东方国乐中有一个乐器，它可能千年以前就可以有吹跟吸这样的结构。嗯，猜得到是什么吗？
好难哦，可以编就哦。
不无法什么、啊、
老师要提示
啊，真的是什么？
对，是笙、哦、国乐里面有笙这个乐器、那笙这个乐器它其实也是很古代乐器啊，它慢慢的形制上面的演进啊，到现在已经有什么中音声低声，它也笙自己也有分声部了，高音啊，就中音等等几个簧片的声啊，甚至坐的然后像一个台子一样这样演奏的这种中音声啊，低音声。所以笙这个乐器很特别，它是吹跟吸都可以奏，那它是双向都可以振动。这个乐器呢在18世纪末期传到欧洲之后，那有一说就是在德国这个发明家叫 Bushman， 他把这个乐器呢做一个改良，就把它变成比较小，那簧片用不同的方式，那音阶当然也是跟东方是不一样的方式，那这个它就变成了口琴。后来呢口琴是用吹的嘛，那后来借鉴其他乐器制作了一个风箱，把它装在这个可以说口琴上面，然后再把它用木头包起来，就变成了手风琴的前身。那这是在奥地利发明的，所以就说可能手风琴的发明跟德国奥地利都有关系，那后来才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这样子的形制哦，第一个有木头琴身，然后有风箱，然后可以演奏乐音，这样就是手风琴的一个乐器的特征。那它在传到各个国家之后，它就有不同的发展哦，像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像你们看到像我刚刚讲的国小这种就是键盘式的，那键盘式其实是比较晚发明的，因为最早的手风琴它都是以按钮来演奏，那一开始可能10颗8颗按钮，那很特别哦。那两位主持人有吹过口琴吗？
有耶。
那口琴其实种类也有分，像你吹跟吸是同音还是不同音？
不同音吧。
对，像这样子的乐器蛮少的，对不对？你有想象吗？就是说一个我们管乐同一个键你吹或是没有吸嘛，因为就是都同一个音。但口琴呢它不一定哦，它不同的口琴有什么 blues 蓝调口琴，有半音阶口琴，然后还有小时候比较最便宜的那叫复音口琴，它吹跟吸是不同音，它其实跟手风琴最原始的这个发明是一样，所以它可能 do re mi fa so 要三个按钮就可以弹五个音，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一个音可以拉不同音嘛，三个按钮可以弹六个音啦，你一个八度只需要4颗按钮哦，所以它就可以变得很小。对，但是缺点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半音，你只有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没有其他的升降嘛，对，大概是这样。然后你可能有时候没办法同时弹哆跟瑞，因为瑞是要不同方向的风箱，哦，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是最初的手风琴跟口琴，那它后来有变成形制，就是说大家会考量到，哎，不能弹哆跟瑞，那我就要发明一个可以同时弹哆跟瑞的乐器。哦，那后来又想说他左手不要只能弹和弦，他又可以弹单音，所以就有自由低音的手风琴产生。所以后来呢才发现，哇，其实手风琴的种类比我当时想的多很多。因为像 我当初第一个买的手风琴就是上网那种雅虎拍卖吧，就是买那个最简单的，但是也是独奏的，他左手有按钮，然后右手有是键盘，然后有变音器，这样是最基础的。那后来发现呢，其实除了这种形式之外，还有按钮式的，就是我现在演奏的，就是右手也都是按钮，那左手也是按钮，所以两只手都是按钮，就是它看不出键盘的音阶，但是它还是一样是半音阶的乐器，就是按照就跟钢琴其实黑白键这样像是一样的半音阶，12个半音这样子排列。那还有一种手风琴呢，叫做 bandoneon， 就是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叫皮亚佐拉，他演奏的乐器就是属于 bandoneon。 那不止他，还有非常多说 tango 音乐的演奏家 Dino Saluzzi， 还有一种就是传统在可能凯尔特民族或是爱尔兰他们会演奏，这叫 concertina 六角手风琴，或是叫有一种叫 diatonic 就全音阶，所以它其实形式很多，有不同的样式这样子。如果要详细分可能上百种，
觉得谢谢伟静刚很清楚的讲解，因为其实查网络资料的时候就看文字真的看不太懂究竟手风琴的历史是什么，然后又有很多种就会更混淆，然后想不到它也跟声有关系。
我实在是大为震撼，因为我现在想起非常小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家里是有一台口琴，然后呢大人就给我口琴，然后也没有跟我说要干嘛，也没有要让我学，也没有要教我的意思。所以我如果今天没有遇到伟静老师，我只知道口琴是可以吹，然后我从来没有吸过它。太震撼了。对，那我想要加问老师一题，就是老师刚好提到是刚开始国小的时候接触手风琴这个乐器，那个时候是有分部的，也就是没有办法做独奏这件事情，所以国中之后通常大家不太会继续这个乐器。
没错。
那老师是什么时候又开始从事手风琴？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想说我在玩，就是有加入那个热音社啊，还有爵士乐社，所以就开始玩一些音乐，然后可能会出去表演。但是出去表演的话 我弹 keyboard 嘛，那 keyboard 就很麻烦啊，就是它要插电嘛，最主要是要电，所以你没办法随时随地演出，然后它其实体积也蛮大的。那后来想说，我要找一个乐器可以带走有可惜性，这样子就想到了这个国小的手风琴，然后就上网去买，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啊，自学这样子。
那最后想问老师一题，就是假如有对手风琴有兴趣的人，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稍微接触到这样的乐器吗？
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手风琴工作室，那其实大家我们每一个月份呢，其实都会有办一些体验的课程啊，或是讲座，或是一些音乐会，那经常也有一些免费的推广活动，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手风琴工作室就可以找到。其实我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还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台中都有，都有可以体验的课程。
好，没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学习并且了解手风琴这个乐器。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两位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专辑的部分。那他们两位就是首次发行了专辑《地卡坡的星空》，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张专辑。对，首先第一首歌当然就是要介绍跟专辑同名的《地卡坡的星空》对，但是呢我相信应该有人没去过地卡坡，所以接下来想请老师介绍一下，就是那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想要以这个地方作为创作的灵感。
其实我们也没去，它是这张专辑是我们的许愿专辑，希望这些景点这些地点我们放风筝乐团有一天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演出这样。对，然后地卡坡其实它是位于在纽西兰的一个观星小镇。对，然后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用当初会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觉得那时候我看到就是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在世界其实他们是有在推行所谓动保育，就是暗空计划，让夜晚的空间无光害的污染这样一个计划。然后纽西兰它是也是这近几年然后他们也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然后这个计划其实带给他们当地很大的反馈。这个暗空协会其实他们也算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的组织，然后等于说如果你们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地区要去申请这样一个计划，其实他们的等于说当地的居民要有非常高度的共识。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刚想到就是说你看那种减少光害的污染，然后整个像就是禁掉这光源之后，然后整个夜空就是呈现它最原本那种很透亮然后那种斗大的星星就在你的眼前这样跳动，我觉得它真的很美，非常非常的美。那它也让我想到一个隐喻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演进，就人类不断演进，让我们感觉好像离自然越来越远，有些时候我们跟自己的生命也感觉是越来越远，好像我们必须要在外面过度去追求一些什么，不管是名利啊还是说是物质，还是说我们想去享受想要去经验什么样子很丰富的生命，我觉得这都是很好很好的经验。可是很多人就是经验这些很丰盛之后，他还是会觉得他是生命跟他的心是很空虚的。对，可是也许我们的一念心性的本质其实还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就只要把那些东西先关掉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内在它就有这种很如星星 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这个一直在绽放着，只是等待着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有没有跟他连线。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隐喻。对，
很喜欢老师讲的内在如星星这件事情。
对，
对，那因为在这首曲子里面爵士乐占了蛮重要的一个比例，能不能就是请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就是选用爵士乐的理由。
这首其实如果要说的话比较像拉丁的爵士，就是当初因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手风琴家叫 Richard Galliano， 是法国的一个手风琴大师哦，一直以来都学习手风琴路上都很喜欢他的作品。那 他是法国人，那他也就是手风琴经常会融合各地不同的音乐风格，那这个乐器本身就在各种音乐风格里面都有使用，所以这个风格它一开始是拉丁的这种华尔兹三拍的华尔兹，带有爵士风格的和声，那到了中间我们换了比较巴萨诺瓦节奏或是三把节奏的副歌，然后中间就有这个爵士小提琴家黄伟俊老师即兴演奏，就也向一个大师致敬，然后做出自己的不同的编曲这样子。
当然欢迎大家可以去听看这首曲子，因为不只有平静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很轻快，然后能够用一个很轻松的态度像是引领自己心灵前进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位老师的不管专辑还是每一首作品都有一种很直观的好像看到还没有太被人类开垦之前的地球的感觉，然后尤其是这一首《乌九岛之梦》是我自己私心比较尬异的一首啦。
谢谢。
一直就是光听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好像脑海中有自己有一种想象的故事，就 MV 在脑海中跑。那有关于这首曲目就是它好像在讲超脱时空的人生，然后不知道两位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想要传达的意境究竟是什么。
好啊，其实这一首就是已经在你们前面的那个默契答题当中的，我看是第几题，第一题。就是我们古筝手风琴二重奏世界首演的那一年，然后其实也就是我们演的这一首曲子。对，然后我们后来决定在地卡坡星空把它收进来，然后重新以编曲的方式来展现它。那其实透过谢汉阳老师 Hank 的老师的编曲，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地球的原民，只是我们遗忘太久了，觉得这里头它有一种蛮超脱时空，然后也是蛮有一种故事情节的一个内容这样。那比如说像这个乌九岛其实它就是位于在魔法公主当中，其实它就是对对对，它其实就是致力于守护，它隐喻的就是这个乌九岛。对，因为它是一个里头就是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千年神木驻足在这个地方，然后它非常非常美。那其实很多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我们身心灵界很多的身心灵老师他们都会带团到乌九岛里面去朝圣。对，然后我自己跟乌九岛这边的结缘是在某一年，因为那时候我生病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乌九岛，因为是一个老师他带我到那个地方去，他提醒我不要忘记回到自然，然后我觉得那就是像是一个灵魂出窍，我真的到乌九岛去，那所有里面的一景一幕包括那个桥小溪流水还有那个神木，我隔天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大跳，因为我就 Google 他们当地一些图片，我首先看到就是那一座桥，还有那种他们非常原始那种瀑布积水那种这样子，那个水跟石头鼓荡的那种情景，我真的吓傻了，然后我觉得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这样。然后在我们这次的专辑当中啊，那时候我跟伟静就是我们跟Hank 老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一直很希望我们也希望将台湾这样一个原民的特色风格可不可以也融到这个乌九岛里面去做一个融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就讲说我们想要尝试看看就是用台湾族的男生，对，所以我们找到的那个嘎照一样就是台湾族的他也是他其实他是一个他算是一个戏剧也是一个表演者，然后他唱歌非常好听，然后因为他姐姐就是伍思爱，对， 应该是姐姐哦，对，今天我们是还有妹妹讲。对，那那时候我们就是找到她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她的声音跟她的人真的就是像那个瀑，让我想到真的是五九岛，我觉得很像是
住在那里吗，
住在那里的住在那里的男神，就是男性的守护神。对，我觉得她的歌声真的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完全就是将我们的音，我们的乐器，我们的声音整个包裹起来。然后谢汉阳老师他的编曲也是很富有想象力，就是我觉得他在编曲非常的细腻，然后很多的声音啊怎么配置怎么结合，还有就是一些那种起承转合那种转化的情境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很活泼，可是他又很内化，就是很喜欢这首曲子。
对，哦，有，我觉得这首听了真的会有种脱离地球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加上那个男，那个台湾族男生非常漂亮的出来，对，真的是非常喜欢的一首。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爵士啊以及台湾原住民的音调融合以外，下一首《塞纳晚舟》则是融合了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东方经典的渔舟唱晚，那这次呢他竟然到了欧洲去，所以想请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塞纳晚舟》呢就是当初跟曼璇在2019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曼璇就想到，就看着塞纳河就想起了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就萌生了创作的这个灵感。那我们在编曲的时候然后用的就是手风琴跟这个古筝，当然这两个乐器作为主轴，那还加了吉他，对，所以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乐器。那其实中间我中间有一段是华尔兹啊，那就用手风琴来演奏，就感觉很像到法国，但是它主体的旋律其实是写的比较偏东方的，所以这首歌的挑战就是在于说要怎么把东方比如说传统比较偏五声音阶的这样子的一个旋律啊，或是比较古筝传统的弹拨的奏法这样子的主旋律，但是要搭配上西方的和声，编写这些和声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去想象，因为可能这个旋律如果单单的只看旋律的这些和弦音去编曲，那将会变得比较无聊，因为其实在传统东方它是比较少这个和声的概念啦，大部分就是起奏啊或者节奏这样，那所以这和声比较是属于西方，而且大部分我们用的也是西方的和声，所以要怎么样把西方的这些和声呢用在东方的旋律，然后和声怎么样去衔接，其实就是在编曲上面的一个挑战。那还有说在这个中间这一段比较有法国风味的这个旋律，可以说中间这个旋律就比较有法国风味，但是你在法国风味的华尔兹旋律你要怎么用古筝来伴奏，这也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怎么样把中西的音乐的这个内容呢来做互相的一个融合，就是这首歌的一个特色的地方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着重在东西融合的部分。对，那我自己觉得非常酷的是就感觉古筝跟手风琴在这首曲子里面其实是有不同的角色，欢迎大家可以慢慢去聆听，那当然他们创作过程也有遇到一些挑战，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听他们究竟是怎么样让他们巧妙融合起来。对，接下来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除了上面三首曲子以外是你们自己私心想推荐给听众朋友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我都好喜欢哦，对。但是如果我觉得要在分享的话，比如说像今日情，今日情，对，因为这首曲子可能我们一般在宣传上大部分都是着重在前面几首，但是我个人自己也很喜欢今日情。其实它的这个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台湾族的曲调，对。然后也是 Hank 老师帮我们编曲的，那我觉得它很像情境剧，就是他的音乐所散发出来很情境。那因为蒂卡破星空嘛，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这几首其实他感觉好像游览了世界一周，然后最后面这回到今日情他有一种隐喻，对，就明天又是一个崭新美好的一天这样。
哦，就是有一个正向的
对
个结束。
对，
我就推荐这个其中，因为这里面大部分曲子是曼璇写的，那我写的曲子比较少，那我就推荐我写的曲子，好，叫《瓦莱华尔兹》。 那中间是这首曲子就用比较 acoustic 的方式、哦、就是我们用的乐器应该是就是大提琴还有竖笛、
嗯、
还有手风琴跟古筝嘛、嗯、那里面的话慢选就用比较特别的拨奏技法，
对，没有带指甲，
对，就是比较像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有点像
竖
琴的感觉，对，就是要突破古筝的一些传统的框架，然后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声响，因为毕竟这两个乐器本身就是不常见的搭配，所以在我们乐器本身的表现上也要做一些突破性的演奏的技法，对，你要把一个乐器呢用不同以往的方式来做演奏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华尔兹算是一般听众朋友会更熟悉一点点的项目、嗯、所以如果你从这首开始听，我觉得说不定你也会有种更亲切的感觉。
嗯，真的很推荐大家他们的全新专辑蒂卡波的星空。那就像是大家可能如果喜欢自然的人就会想要找寻一些星空啊或者是蝴蝶的踪迹，不过因为刚好台湾的环境的限制就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大家去垦丁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有光害，那就是透过他们的专辑聆听他们的音乐，我相信如果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透过音乐去感受到真正活在自然的氛围里吧，就是我们听完的感受。那也很推荐大家去购买他们的实体专辑哦，就非常漂亮，除了刚开始的蓝蝶以外还有打开有非常漂亮的星空。
那最后一题想要问两位，因为其实我自己听完这张专辑的感受是平静，它可以让我们很平静的接触到世间万物，然后并且用一个像是老师刚刚讲，是有种内心其实存在的信心引领我们，对，真的是一张非常能够进入到自己时光隧道的一张专辑，对，那那是我的关键字。那不知道两位老师就是你们自己觉得这张专辑的关键字是什么，有没有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获得哪些能量？
我自己希望，因为我很喜欢一本书《生命的寻路人》，对，然后其实这一个作者 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常驻的冒险家，他为了探索就是人类很古早的一些精神的文明，那他到了很多的地方去，真的是住在那地方很多年，然后深入到当地去了解，比如说像波利尼西亚其实也跟纽西兰那个附近也很相近，跟夏威夷啊那地方很相近，然后他也去了婆罗洲，去了秘鲁，去了亚马逊河，对，去了西藏，这么多的地方，就是那一份精神吧，有如航海的冒险家。对，既然来到这个地球，然后有些时候我觉得他是需要很具足很多的勇气跟行动力，希望期许就是听众真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如就你对你心中怀抱那份梦想的渴望，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像那个生命的个冒险家，那个航行家，就启程就去行动去做吧。对，这样
对，勇敢踏上你的路。
对，
那希望大家听完这张专辑呢，就对音乐上面有更多的想象，然后就是在于可以尝试跨界新的东西吧，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专辑也是一边在享受一边在实验不同新的声响，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突破，那希望给大家听起就是大家在听觉的上面呢可以给大家一种比较新鲜的一种感觉，因为毕竟这两个乐器的和声是大家不常能够听到，甚至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包含我们也希望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啊，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文化背景还有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有相关的一些养分啊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大家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体验，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我们的音乐，喜欢我们的编曲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刚好也呼应到曼璇刚刚讲，就是带着冒险的心然后去聆听不一样的声音。对，好，那这次当然就是非常谢谢放风筝乐团这次来，那我觉得他们的专辑真的融合了很多东西，大家或许可以不要先看简介，然后透过他们的音乐去找他们究竟放入了什么元素，我觉得说不定也蛮有趣的。对，那也很谢谢两位老师就是有带来自己的自我介绍，然后曼璇这边还特别跟我们聊了一下音乐心灵的领域，因为以往我们真的很少来宾可以聊到这一块，所以真的很谢谢老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相关的知识。
谢谢，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张专辑《蒂卡波的星空》，然后找回到自己心灵的平静，然后并且也可以多多去了解认识手风琴这个乐器。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主持人，
谢
谢大家。
谢谢。